他施行的启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1月12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His Wonders to Perfor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112A。 谢谢约瑟弟兄。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来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极大的荣幸，让我们今天下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我们的父，知道你的儿子在你的道中应许了，如果我们愿意奉他的名向父求任何的事，都必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求怜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恶过犯，求你医治病人，赐喜乐给悲伤的人，赐盼望给绝望的人。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是那我自己对欧斯本弟兄今天下午不能来感到有些失望，但不管怎么样他觉得他必须回应电话，那赶回俄克拉荷马州的托尔萨去。那我和你们一样都期待奥斯本弟兄的讲道。那刚刚才有人告诉了这个消息，那我只好匆匆忙忙赶过来代替他的位置。那当然了，我根本无法代替他的位置但我只是来代替他讲道。那我们非常感恩昨晚与我们亲爱的弟兄会了面。那我非常高兴能看到那这部放映的电影，那因为那使人对你那将要去往的那些国家所面临的事情有些的了解。那观看那段影片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不舒适，但如果你们能够相信我，这还只算小事。那相比之下，非洲的情况要比印度好得多，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面对什么。当一个人进入那个施工厂，那不只是去探访，而是作为宣教士进入到那些的地方。那你不知道他们要忍耐的和面对的是什么。在大城市你看不到那一点，你必须深入到丛林里，到他们居住的地方去。那上次去的时候，那就几乎让我觉得很沮丧。那看到所有的宣教士们只是在城市的周边活动，那住着舒适的酒店，开着漂亮的汽车，偶尔会到聚居地去观看土著人跳舞，发发单张。那并不是大卫·利文斯顿式的宣教士。不，先生，我们想去到异教崇拜的地方，在那里传讲基督测不透的丰盛。那奥斯本弟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直接进入施工厂，向从未听说过主耶稣名字的人来传讲基督。所以那我很高兴那你们现在能看到一些那为了主耶稣能对宣教领域的实际情况有一些的了解。那我们只是稍微晚了一点，那当我听说我必须替着讲道时，我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我想，天哪，那会众都在期待那奥斯本弟兄进来，那现在却只能由我来了，而且那我的头脑里边什么都没有，只想到了一些的经文。那因此那我想读给你们听，然后做一些的评论。那我听约瑟弟兄说那小伙子们要在6点钟发祷告卡。那接下来今晚在结束聚会中我们期待极大的丰盛。那我要感谢刚才吹号那还有唱歌的男孩子们，那还有这位约翰逊弟兄。我总是对会众们说，那当你们进入到荣耀中想在那里找我的话，那你知道生命河是从神宝座的那某个地方流淌下来的。那么你就向右转，那天使合唱团在山的那边歌唱，因为那里不分昼夜。那在山的另一边有一小片的灌木丛， 那我想一直坐在那下边听。那我喜欢美妙的歌唱，那还有音乐，那号是我最喜欢的乐器之一，就像那刚才那位年轻人所演奏的。那我甚至想让我的女儿们学吹号，那他们中一个在学钢琴的约瑟呢，我不知道，那如果可以，我想让他成为一名传道人。那我刚才那给他打了电话，但他已经睡午觉了，那他们要为今晚的聚会做准备。那我们必须尽快结束这些，那好能够来传讲一些主的道，或至少来读神的道，那他一定会加添祝福给这些道的。那我希望从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来开始读。那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看呢有几个智慧人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呢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敬拜他。这个是一段非常奇特的经文，那看起来那应该是圣诞节的主题的经文，但圣经里任何的内容都是神的道。那神做事很奇特，他以奥秘的方式来行事，为了彰显他的奇事。那你明白了吗？他以奥秘的方式行事，那为了成就他的奇事。那我真是喜爱这点，他有时会一种完全无法解释的方式来行事。那我们会觉得纳闷，那经上记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时候当神纠正的鞭子落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会想，那这怎么可能是为了益处呢？但等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回过头来会因此而赞美神，因为他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需要顺从神的道还有他的管教。他从来不会随便管教我们，除非是有这个必要。有时那我们可能自己并没有觉得有罪恶感，那但神知道那该怎么做，那是一切对我们有益处。那只要将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说主啊，我在这里，那现在愿你使用我，带领我，引导我，照你所喜悦的来指引我，这是一件多美的事。那所以那不要抱怨，那不管道路如何，无论如何都要持守住，神必让一切使他成为正确的。那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立定，那经文是真实的。那当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恒出生时，当时发生了几件事情，那我想在这里停留片刻来讲一下的。那对当时的学者们和应当知道他的降临即将到来的人们，那是何等的奥秘。那在当时的时代，那许多大的事情那开始聚集，那就像我们前几个晚上所讲的，在每个时间的交汇点之前，那在大的审判临到地上之前，神总是差派一位怜悯的天使。在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摩西进入埃及召集以色列人前往歌山，在主耶稣的伟大降临之前，天使显现了，那先知出现在了地上，那伟大的迹象和奇事，那虽然大多数人不相信，但是神显明这些事是公义的，那怜悯在审判前到来。那如果你留意的话， 那你会看到在另一个时代这件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神如何在他的伟大智慧的预知中，那个转动每一个的齿轮，使其在正确的时间来运转。那有时这会给我们信心。那当我们想到那一切都乱七八糟的，那根本那没有出路时，那不要这么想。神正照着他的时间计划精确的运行。在主耶稣降世的伟大时刻之前，约瑟和玛利亚这对年轻的夫妇他们订婚了。那生活中发生了一些的事情，约瑟发现玛利亚要做母亲了。那正当他在思考这些事情时，主的天使向他显现了，那叫超自然开始运行了。天使说，约瑟大卫的儿子，不要怕，那尽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里面的胎出于圣灵。那约瑟就明白了，然后他继续结了婚。然后在那个日子，如果有另一位王，也许他会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王，那这件事就不可能发生了。但必须得是那个凶残无情嗜血成性的希律王坐在王位上，那事情必须得这样发生。先知说拉玛会有哭声，那是拉杰在哭他的孩子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先知在启示下所说的事儿一定要应验的。那如果神永恒话语的每一个法则都必须按照神的时间表成就，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耶稣会准时来到的，教会也会准时预备好的。那事情必须照这样发生。那时所有的人都得为了报税而登记，那必须回自己的家乡去报税。那玛利亚那即将生产，那看上去那他是不可能长途跋涉去到伯利恒的。那记住，他并没有坐救护车去，也没有那豪华的马车，那他只能够骑在小毛驴的背上，那沿着崎岖的道路艰难的前行，跌跌撞撞的穿过岩石。但这是王的命令，那没有例外，他们必须得去。但是那有福的想法是，无论是谁的命令，如果那是神的计划，就一定会正确的应验，必须精准的发生。那时还有另外的一种的危险。那这对年轻的夫妇，一个刚结了婚的年轻人和他的妻子，那沿着小路在走着。那个时代，那巴拉巴之类的许多强盗在横行。那对这些强盗来说，看到一个小个子男人那和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小女人骑在小毛驴上，手里边拿着一根小棍子，那被一群野蛮的恶徒那骑马突袭，那把他扔下来对他干坏事，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幕。但你知道，如果是神在引导道路，那有什么区别呢？神会保守你直到到达目的地。那当你与主同行时，就没有危险可言了。那我很容易的相信，当时有上万个天使的天军和那一个男人以及那只小毛驴同行， 安全的都不能再安全了。那也许他并不知道这些的事情，那也许约瑟也不知道这一切即将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一切，我们只需要凭信心相信继续前行。那神并不用告诉我们他全部的计划，那就是他如何让晨星在早晨发光，那不管怎么样，那只要继续往前走就是了。神看顾属他的人，那当你病了接受祷告时，你不必担心神要如何将癌症移除，那如何使瘸腿变直，只要在信心中前行，那取决神来看顾这一切。你不必担心如果接受了基督做你的救主是否还能保住你的工作，你不必担心那老板是否会生气，或者邻居是否会拒绝你，或者你母亲是否说你疯了，或者你父亲会把你赶出家门。只要继续前行，神必看顾剩下的事。那我看着这小队人马前行，那必定那是在夜间行路，因为那里会比较凉爽。那还有一件事，如果那匹那小毛驴那驮着这珍贵的宝物绊倒了摔倒了，那会怎么样？哦，这世间最伟大的宝物，而竟然只坐在一匹驴的后背上。有时候那里纳闷，花数百万美元造了一座大的教堂，而神却临到了某个小小的宣教团，有时候是他们才拥有这信息。我们总在期盼周围有巨大光辉的东西，而神总是住在谦卑中，一向都是。那我们看到他们在夜间行路，因为夜里会比较凉爽。那我们想象在那些日子，如果巴勒斯坦的直射的阳光那照在这位年轻的妇人身上，那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让我们假设他们在夜间旅行，那此刻已经接近晚上九点或十点了，那在那伟大的纪念的夜晚，那他们所行的路在伯利恒的西边，那站在这条路上，这距离伯利恒大约有一英里，那里需要走下一条小的山坡，那然后拐道那弯进那伯利恒，那今天那同一条小路还在那儿。那当你那拐进那这道弯的时候，那里有一大堆的岩石。那让我们想象一下，那在这故事中，当这对夫妇经过这些岩石时，约瑟那他温柔的他说，亲爱的，我们往下看看这座城市吧。那他轻轻的把他抱起来放在岩石的一侧，那他们就开始谈论童年的时光，那他们如何在伯利恒的街头玩耍。我能够听到约瑟说，玛利亚就在这里，我母亲曾经跟我聊天，梳着我的头发来讲述圣经伟大的故事。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玛利亚举目观看说，约瑟，那今晚伯利恒上空的星星看上去比往格外的明亮。你知道那有点奇怪的事是，当神准备要做什么事时，那似乎总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那就像我那天晚上讲的，在印度，那当我们到达那时，我们看到一张照片，那段报纸上的简报，我还保留着这段简报。在大地震发生的前一天，那所有的牛羊，所有的小鸟，都从屋顶上的巢穴飞到了旷野里，牛羊也跑到了田野的中间。那在那儿没有什么那物质性的或者说物理性的东西把他们赶到那里，是神在保护他们，凭着本能，神让这些动物远离那些即将倒塌的高墙。那通常当神准备做什么事时，整群的会众似乎都被吸引住了。那我记得在芬兰，那事发前两年的一个异象，那里面当中许多人员把它那放在那边的圣经里，讲述了一个小男孩要从死里复活。那当时我们正在库奥皮奥，那眺望着那边的铁幕。那当我们下来时，周围大约有30个宣教士，我说我真觉得很奇怪，有件事儿要发生了。那他们说那会是什么事儿呢，巴兰弟兄？那你们在我的书里边读到过。我说我不知道，但是看起来神的同在就在附近。那就在那时，那名小男孩正躺在我们下面的公路上奄奄一息了。那躺了半个小时之后，那我们这小军人下来发现了他，人们围在周围。那现场有一位要人，那相当于我们的市长。那我走过去看了看这小家伙，又走了回来，我想到了比利保罗，我的儿子。那我已经离家很久了，那如果那是我的儿子，那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那孩子的妈妈爸爸从农场出来，看到他们的小宝贝躺在那里死时，他们会是怎么样的感受？那只有父母才会有这种的感觉。那我整个的人都被撕裂了一样。那他们揭开了小男孩脸上的外套让我看到，我准备要走开。那这时有什么事发生了？我转身再去看那个小男孩，那这位经理正站在那儿。我明白了，那正是异象所描述的情形。那接着圣灵就开始运行了，在500人面前，那带着神持守他话语的确据，我能肯定的对他们说，这是主如此说。那个小男孩要在五分钟内站起来并活了。那一切正是两年前主在异象中所显示的，那许多人仍然把它写在他们的圣经里。神给我们的恩典预告了将要发生的事。那当时在为这个小男孩祷告时，那他的头骨都断了，他被抛到30英尺的高空，那之后被车轮碾过，狠狠地摔在街的中间，那嘴里耳朵里边流着血，那眼睛瞪着，那心跳已经停止超过30分钟了。那在5分钟之内，这个小男孩就跳了起来，那跑来跑去赞美神。那当时在山上主的同在中，我说某事就要发生了。那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信徒可以在心里真诚地说，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了。我们知道这一点， 我相信这是在呼召永生神的教会，将他们与不信的人分开。他此刻正在怜悯中呼唤教会，但将来必在审判中对世人说话。有罪的人将不会，那无辜的人将不会与有罪的人一同受苦。那就在玛利亚和约瑟仰望那些星星时，那在遥远的东方，在几百英里之外，那今下午我想表达一下发生在远处的，在另一片土地上的事情。那那是在遥远的印度。有一次当我读这段经文时，那读到那些智慧人来敬拜主耶稣，那我想不明白智慧人与主耶稣有什么关系呢？那个人的哪一部分，那我说那些人那在福音中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呢？那接着我们看到他们被一道神秘的光所引导，我们称之为星星。那星星只是光的物体，那它并没有特定的形状，那只是空中的一个飞行物。那当他们被引导时，那这个想法临到了我，以色列的孩子们也曾被神秘的光所引导。在出埃及记第13章中我们读到过，有根火柱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走向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当我回去那查考古代的历史，那比如说西索普的两个巴比伦，那还有其他许多那古代作家的书时，那我想搞清楚那这些智慧人究竟是什么。因为或许有一天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发现那印度的智慧人那实际上指的是马代波斯。那这与我们前几天所讲的巴沙萨的盛大的摇滚派对的情况相符。那当时的马代波斯人接管了巴比伦王国，那他们移民定居在了印度，那如今的印度人那被称为不可接触者。但是印度教徒那就是马代波斯人，那在那里他们仍保留着那些智慧人的艺术。那我发现那这些智慧人并不是今天那些通过那星象占卜的人，那他们是当时的科学家，那他们观察天体，他们精通每颗人眼可见的小星星，那任何一个微小的移动都意味着某种灵力的意义。那我们今天仍然知道这些事儿是真的。神在他创造太阳系时，将月亮来安置为一名肩上扛着枪的守卫。神设定了海的界限，那月亮如果离开了它的轨道，整个的地球就会被水淹没了。月亮控制着海洋，那我曾站在海岸上，那看着黄涛那试图那飞溅出来，那月亮说静了吧，神设定了你的边界，我是守卫。当月亮那开始侧目敬拜耶和华时，潮汐就开始涌入。那当月亮再次回来时，就慢慢的退了回去，因为这些天体都有意义。那还有一件事，使徒行传 十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中记着彼得说的话。他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各国的人，那些在义中敬拜他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大概是这么说的，那无论这人是谁，来自哪国家，什么肤色或信条，只要他们在义中敬拜神，就会被这道光所引导。那让这些智慧人，我最近在印度的一次大型的聚会上，那就统计有50万人参加了这次的聚会。那天晚上，那不知道有多少人，那被主耶稣带入了他的国度。当那个瞎子被带到台上，那是个挑战。那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古兰经，我说有一本是对的，有一本是错的。让创造人眼睛的神说话，我们挑战那任何的穆斯林上来这里恢复他的视力。那是个拜太阳的人，已经失明有20年了。那圣灵说出他们的问题时，那些智慧人等等说，哦，那是心灵感应。但当可称颂的耶和华主神在他的怜悯，无限的怜悯中显明了这人将恢复视力的意向时，那就没问题了。没有人敢上来。我说，你们穆斯林的祭司们不行，佛教的祭司们也不行，或者其他任何宗教的祭司们都不行，我也不行。但天上的神使他的儿子复活，基督耶稣刚刚显示了一个意象，说这人要恢复视力了。那接着我为了祷告时，他尖叫着抓住了市场，结果成千上万的人向主耶稣降服了。发福音单张是好的，但永远不会奏效的，它有它自己的作用，那是铺平的道路。但现在荣耀的神正在揭示着自己，确认这些单张只是他所说的。所以这些东方的智慧人，那彼得和我走在街上的时候，那他们坐着蹲着，那头上戴着头巾，那他们脑袋凑在一起，在白天等待夜晚的来临。其中一位古代历史学家说，他们不是王，但他们配得被称为王的仆人。那是件大事发生在印度的山上，那里有一座巨大的寺庙。那每天晚上他们会举行仪式还有宴会，那白天他们会睡过去，那到了深夜他们会去那广场，那爬上一个天文观测台，那扔上守望塔，整夜的来观察天体，那直到天完全的黑了。那晚霞还在褪去的时候，那他们通过某种的方式，那进入到占星的灵里，或者说是天文学，或者说我认为正确的词是占星术。那当他们观看天象时，他们会阅读古老的书卷，来讨论他们祖先的失败，那还有那事情的失败。那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敬拜唯一的真神，他们不是拜偶像的，他们相信一位真神。那今天的伊斯兰教徒相信唯一的真神，他们说只有一个真实永活的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而我们说只有一位真实永活的神，耶稣是他的儿子，这是区别。那他们通过以实玛利的后代而来， 我们透过以撒的后代而来。死在基督里的人是娶了亚伯拉罕的种子，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不是外表的犹太人，而是心里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就照着神之道接受神而称的没有的仿佛已有了一般，因为神已经说了。有许多人称自己是这样的，却没有信心来抓住神的道，但那些能够抓住神的道的，那称那些与道相反的如同无有的，那才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当他们坐在那儿，他们凝望星空，那在这个特定的晚上，当他们凝望星空时，他们拿出了古老的手稿，开始谈论讲到某个王国的兴起衰落，那有兴起又衰落等等，那帝国的失败呀等等。那然后他们开始谈论，那想知道是否会有日子我们将有一个永不衰落的王国。那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协会中的一位弟兄拿出了但以理的书卷。但以理肯定对他们有所了解，因为他曾在巴比伦王国做他们的首领。我相信所有的圣经读者都知道并意识到了这点，但以理曾是占星者的首领，他是他们所有人的师父，因为那他曾是他们的师父，那于是他们就保存了他的书卷。那所以那天晚上，那这份书卷就被拿出来来进行研究。当他们读这个的书卷时，那他们注意到了这样的话，但以理说，我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他自己成了一座大山，充满了全地。当他们读到这话时，那他们抬头看，那他们了解人眼所能看到的太阳系中的每一颗的星星。那倒就在那个时候，一颗奇怪的星出现了。哦，朋友，我希望这个小女士那不要太往心里去。那待会说说我的儿媳妇，她现在就坐在这儿。这是她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周。昨晚当我们在酒店大堂等 Billy 把车开过来时，那人们在舞厅的地板上跳着摇滚舞或者什么娱乐性的舞蹈，那些小孩子，那些小男孩还不到12岁，抽着香烟，还有些小女孩。那这位小女士看着我对我说， Billy， 请为我祷告。整整一周我都听到她在房间里唱歌。昨晚来教会之前，我听到他在唱我最喜爱的歌曲，他从荣耀降临。他开始读圣经，那这周几乎把整本圣经读了一遍。当你开始哼唱，开始读经时，这颗奇特的心也会向你显现的。默想他的道，那就是那些去以马忤斯谈论主的人，当他们开始谈论主时，耶稣就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整天与他们同行。我们之所以没有属灵的祝福，是因为花太多的时间看电视了，我们花太多的时间读报纸或听一些我们不应该听的东西。我们没有爱惜光阴，竟把时间给了世上的事，而不是把时间献给主耶稣。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基督徒靠神的话而活。那他们读书卷时，那圣火在燃烧，他们在圣火旁敬拜唯一的真神，他们观察火焰的形状，因为他们知道那唯一的真神住在光中。那是事实，神住在光中。当他在地上在肉身中显现时，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因为神通过他彰显出来，他是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火柱，他是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击倒了保罗的光，他是走进彼得所在的监狱的光，他是那照片上的光，他是我心中的光，他是教会的光，他是永恒的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我们若行在光中，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要行在光中，那你与进信会的信徒交通，那你会与为了公会的信徒交通，那你会与五旬节派的信徒交通，你会与神在每个教派里的孩子们交通。如果我们行在光中的话，不用担心，那光必引领你。有一次我在肯塔基的山里讲完道，那是我出生的地方，那当我走出教堂的门口时，那有一个人站在那儿，那一个那穿山越岭的猎人，那嘴里边嚼着一大团的烟草。当然那头天我打松鼠时遇见过他，他正坐在树桩上在聊天。那他们在议论前天晚上得医治的小婴孩，那他们说那孩子得了痉挛，那就是颤抖。那他们并不知道，那我就在那树林里，那这个高大的人那戴这顶用树皮做成的帽子，我猜这里没有人见过那树皮帽子。那把山核桃树皮剥下变成了帽子。那当时那他们坐在树桩上，他们停止了锯木头的温彻斯步枪靠在树上，是用来打架的。那当他说话时，他嘴里嚼着一大团的烟草，当吐出烟草尖时，那树叶都到处飞。那时我看到那孩子停止了颤抖，我听到他们说话时，那他们语气很粗暴，我想我最好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附近，那我不想当个穿过灌木丛的陌生人。于是我说早上好先生们，那群粗暴的汉子，那他们可毫不犹豫地杀死你了，立刻跳了起来。那有长脖子那喉结突出的壮汉，那他看着我，他眼睛瞪着，他猛地摘下了帽子，吞下了那一大团的烟草。他说早上好牧师。哦，只要基督以正确的方式被展现出来，世人就会尊重他的，只要他们内心还有一点尊重的话，肯定是的。只要对神的光的方式被带来，那天晚上当我们离开教堂时，那他手里边拿着一盏灯笼，他说牧师，我愿意付出一切，只要我能相信神愿意赦免我的罪。他说我杀了两三个人，他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但当我看到在这个小教会里边发生的事情时，我意识到确实有一位真实永活的神。我说他会赦免你的，他想要赦免你，你心中的渴望正好就表明他正在你的魂里做工。我说巴不得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我说你会感受到的， 他说的我感受到的是我必相信，我说你先相信，然后你就会感受到了。他说真希望我知道该怎么做。我说你住在哪儿？他说在山的那边，大约两英里远。你要怎么到那儿？越过山脊，穿过那个小径。我说天很黑。他说但我有一只灯笼。我说但你的灯笼又照不到你的房子。他说是的，没错。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你能够到那儿呢？我说你只要手里边拿着灯笼，那你就站在了光中，你朝正确的方向走，每走一步这光都会照亮前面的道路。我说这就是你找到基督的方式，站在基督的光中，站在他的祝福中，站在他的能力中。如果你病了你要怎么好起来我不知道，但他应许了圣灵是他的光和复活的见证。只要行在光中，朝着哥哥他的正确方向，他必引领你走向医治和祝福。只要你走的时候带着这光，神住在光中，那些智慧人知道那点。当他们站在火焰的光中，朝着太阳系来观看时，那颗陌生的星出现了，这是他们之前从未见过的。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他们感到纳闷，然后一旦进入了这道光中，那是什么感觉？那是你前所未有的经历，那是你以前从未想到过的。那一旦你意识到你处在了神永恒的光中，他的道在你们当中显现，那是何等的感觉，哦，你无法表达。那这周你观察在台上的哪有其他的时候，圣灵回到过去来抓住那些的罪，把他们揭露出来，说出那些隐藏了多年的事情。那他们站在那儿，嘴唇发白，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昨晚有一个黑人女士，那悄悄走到后面，她说那给我张票吧，那这位女孩也许就在这儿。那这个妇人上次聚会站在台上，圣灵说出了她是谁，来自哪里，并说你在阿肯色州有一个亲人，我相信是她的姐妹。那她在疯人院里是个疯子病人，但圣灵说这是主如此说。那这名妇人今晚那就坐在会众当中，那即使他不在这里的话，那他当时就得了医治。有人说他今晚会在这儿，哦，这只是你所知道的成千上万的例子中的一个。说完有小女孩心脏病站在后面，我悄悄走到一边观察那些亲爱的人接受主耶稣之后，那我就听见他说我以前曾患有心脏病。那圣灵那对着做了类似的事情，哦，主活到永永远远，这是永恒的光，趁你还有机会行在主的光中。那过了一段时间，那他们开始讨论这奇特的光是什么，那一定有什么意义。那我唯一能说的是主必定是给了他们一个梦，因为之后我们发现他们在梦中得了警告。主一定是给了他们一个梦，告诉他们这婴儿是即将诞生的王。与此同时，玛利亚和约瑟正在向东遥望，神使每一个的齿轮都恰到好处的吻合在一起。那当他们思考这些事时，然后他们必须那把他们那群人召集起来，他们想要去敬拜的，想要尽可能的做点什么。于是他们带上了黄金、乳香和没药，那他们骑上骆驼，我们开始了成千上万英里的长途跋涉。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 那么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到达那儿，而我们有些人甚至都不愿走两个街区去来找他，或从会堂中间走了祭坛去找他。然后我们还喊着那些古老的智慧人，他们想找到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旅程，我们翻过山岭向西走，沿着迪格雷斯河一路下去，那直到到达了士拿地，那么也许是在尤弗拉底河的渡口处过了河，那接着穿越了撒哈拉，他们也许只能在晚上旅行，因为白天太热了。那此外他们必须得跟随着这颗星，那星星只在夜晚闪耀。那终于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时，他们知道主是一名犹太人，他们以为如果他要做王，那肯定会出生在名人当中，那肯定的，如果他是虔诚人，那会像我们所说的，那他会来到伟大的梵蒂冈城，那进入所罗门的伟大的圣殿。但诸位，哦，称颂他的圣名，当他们进入耶路撒冷时，星星不见了，神不住在舒适的浮华之中。那在他们经过的城市，那这些富有的人，那东方的骆驼，那都被精心装扮过，那大的流苏，那有挂毯放在上面，那这些穿着王室衣服的智慧人在夜色中喊着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那注意，那你还冲这些智慧人乱叫，那些学者，那些老师，那些大学的教授，那些祭司，那些拉比，他们都没有答案。今天也是这样，他们没有答案。那他们一路走着，一定是引发了很大的骚动。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来拜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行过沙漠、沼泽、山谷、山脉，我们是来敬拜他的。我告诉我们他在哪儿。今日饥渴的心也在呼喊，那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变的耶稣在哪里呢？我们感觉到他的灵临到了我们，我们特来拜他。大的学校、大的学院并不总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那天不能，今天的许多人也不能。高耸的教堂的尖顶，豪华的座椅，那只好让我们在某个小小的宣教的地方来找到他。但注意，他们来了，就在耶路撒冷引起了情绪的波动。那终于经过日日夜夜，那不停地在弯曲的街道上寻找，他们到处看是否能在哈利路亚大街找到主，他不在那儿。他们去到了那迹象与骑士街，他也不在那儿。他们试过了每条街道，他都不在那儿。你不会借着哈利路亚来认识基督，你不是借着在灵里跳舞来认识基督，那不过是一个属性。你认识基督是借着认识他作为一个人进入到你的心里，成为圣灵的样式，除去你的罪，并植入对复活的主耶稣不朽的信心。这是唯一的方式，不是透过知识的概念，而是借着重生改变你，你就从曾经的受造之物被改变了。也是借着这个认识他的，然后你就在灵里边跳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拍手了， 或者主赐给你的任何的情绪的表达，这是随之而来的。但你可以有这些东西而却没有主，那这就是问题所在。瞧，要确保它是对的，那你会借着它让你活出的是什么样的生命，通过你心中对主的爱和信心来认识它的。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你就会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这就是使他成为基督仆人的缘故。那在我们结束的时候，那注意，他们走过了所有大的宗派的街道，他们来回的奔跑呼喊着，他在哪儿？他在哪儿？那生来做犹太人王的，我们渴望见到他，但他们找不到安慰，没有人能告诉他们答案。那一旦某种的感动驱使他们，那走出了东门，或者说走出了西门，朝伯利恒方向走去时，这颗星就照亮了道路。马太福音十章十节说，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他们曾走在哈利路亚大街上，走在迹象与骑士大街上，他们却无法欢喜快乐。但当这颗星出现时，这光回来了，这时他们就哈利路亚了，他们大大的欢喜，那大大就是丰盛极多的极大的喜乐。那颗星出现了，当基督以复活的神儿子的身份向你显现时，你心中就会有极大的喜乐。你找到了一个宝贝，你找到了那颗贵价的珠子，为拥有在你愿意变卖所有的一切，这是真的。这星引领他们到了伯利恒，当他们开始注意到时，他们继续前行，这颗星悬挂在一个小屋子的上面，那就是这小孩子所在的地方。那他们注意到这个星开始慢慢慢了下来，越来越慢，下降下降，他们就说，哦，看了，他近了，快到了，这一直在靠近。那不久之后，这星变得很慢，直到它完全停了下来。他们迅速从骆驼上下来，要抓起他们的黄金、乳香和没药，因为他们带来这些是为了敬拜一位王。也许他们当时并不知道，黄金代表王、王冠，乳香是一种香料，那就是他，一位带着王冠的王，带着甜美的香气。任何愿意来的人都可以吸入他的美善的香气，站在他的同在中，所有的烟草和威士忌的臭味都会消散。赞美归给他，我现在觉得要欢呼起来了。如果你以为进信会了不会叫喊，那你错了。哦，天哪，进入到他灵的甜美的香气中，他是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是晨星。那甜美的香气，他除去了我所有的罪，医治了我一切的疾病。那他们给他带来的乳香，那是一种甜美的香气。那你会问我，那传道人，那他们为什么给他带来了没药呢？没药是苦的，没药代表死亡，他必须受死，成为没药，为世人的罪，他不得不喝下克西玛尼的苦杯。这就是他们带来没药的原因。黄金代表王，乳香代表香气，没药代表着必须为你我受死而尝的苦味。 今天下午当着祝福的晨星从天而降，带来他第二次降临的迹象和启示，我们怎么可能坐视不理，让他从我们身边越过去，却不敞开心，用我们里面的一切来敬拜他，视他为我们的王呢？我们肯定应该像那些智慧人一样的干。当你思考这些时，让我们低头片刻。罪人，今天下午你在这群会众中吗？神恨无罪，但他爱罪人。神如此爱你，以至于赐下他的独生子，让他为你喝下他的苦杯。记住，他成了你，为了让你能成为他。他成了一个罪人，与父分离，在那叫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时，他在死中与神分离了，为让你在死中有神的同在。他成了一个有罪的孩子，这是你的罪，不是他自己的罪，是你的罪，让你成为一个顺服的孩子。他取代了你的位置，成了时间的受造之物，使你能取代他成为神永生的儿女。这晨星在你的路上撒下了光吗？你愿意爱他，愿意在祷告里被纪念吗？你愿意举手表示说我爱他吗？神祝福你们，女士们，还有你们在下面的、后面的，很好的楼上的，神与你同在。现在就举起手来，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女士，还有那儿的先生，那边的女士，肯定的。主，那你姐妹，你在下面的，神祝福你小家伙，你年轻人，是的，神爱罪人，总有一天地上的一切都会赞美他，总有一天你会匍匐在他的脚前，跪在他的脚前，你们必低头，因为你们通过接受他和好的工作而与神和好了，并接受他作为你们的挽回祭，被道洗净，经过分别的水，完全成为了永生神的儿女。你们愿意在平安中拜他，除此之外这将是一件可怕的事。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又会出现在哪儿呢？也许在你离开这道门之前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今天下午你愿意通过相信并接受的做这个人的救主与他和好吗？咱们祷告之前有多少人在愿意举手呢？来想一想，要接受他。神祝福你小家伙，那很好，一个小男孩举起了手。你说哦，他太小了，哦，他不太小。耶稣说不要禁止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是的，亲爱的孩子，你是受欢迎的，祝福你小小的心，神必拯救你，让妈妈带你去教会受洗，呼求主名。那或者像小萨摩一样，你记得那他比你大不了多少，在那时候他就被称为先知了，他听见了主的声音，那是以色列很长时间以来第一个公开的异象。那现在是否还有人希望在祷告里蒙纪念呢？愿神怜悯你，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后面的你，神祝福你小女孩，神祝福你女士，还有吗？我们要祷告了。好的，那不知道，那当我们低头时，我们的弟兄能不能哼唱，或者轻轻的弹奏那首歌《照我本相》？那是你向主耶稣的请求。本来弟兄，我能确信晨星就在这里吗？是的，亲爱的朋友，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必在他们中间。同一位可爱的，他现在就在这儿。那你举起了手的，那你们没有举手的，但相信你们应该举手的，那你现在就在心里边说：照我本相主啊，无善足尘，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因为我承诺，那我的手举了起来，我相信了。哦，神的羔羊，我来，我来。咱们祷告，神愿意这么做吗？主啊，你在永恒的道中说过，耶稣说经上的话 是不能废去的。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我想到今天父神就在这里，这何等的美好。圣灵正在吸引，那实际上有几十个人举起了手，圣灵正在吸引，父神正在赐给他儿子爱的礼物，以纪念他的伟大并全然充足的献祭，讨了神的喜悦，使神忘记了罪。如果耶稣诚然做了这一切，父神的心被如此的打动，叫他愿意彻底忘记罪。现在他对罪人说，我所创造的孩子，我愿意领你到我儿子那里去，我想把你交给他，让他引你进入永生。愿悔改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甚至小孩子们，现在来到晨星悬挂的十字架前，在那里带着深深的悔改，打破一切的障碍，放下所有的自我，完全顺服，向主耶稣完全的降服。就像那些智慧人一样，欢喜快乐的回到家中，传达这位王诞生在他们心中的好消息。从今天起，这位王将掌管他们的生命。父，求你应允，让我们在此等候的时候，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我们祈求，阿们。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无善族臣，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找我救你的生真身羔羊我了。你们是认真的吗？如果是，这会堂里的每一个人，那愿意完全向他降服的，那在我们再次唱歌时，请举起手来，那举起你的右手。这里任何一个爱主耶稣的人，无论你是否已经是基督徒了，无论你是否还不是，那此刻你要说，我愿意降服我整个的生命，让这真心神的光引导我到达永恒的目的地。更好因他宝血除罪，可靠真身羔羊我来，我来。那当我们哼鸣的时候，每个人，我想想你和你身旁的，在左右的，前后的人握手，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说，神祝福你，我天国的同胞，神祝福你，同坐客旅和寄居的人，我很高兴今天能跟你在基督耶稣里同坐在天上，就是这样的前后左右，美丽公会的、新兴会的、路德派的、长老会的、天主教的、犹太教的，那不论是什么教派的，我很高兴在羔羊的同在中与你在这里交通。哦，那太奇妙了，不是吗？有多少能够真的感觉到非常的好呢？能感觉到什么东西就在这里吗？那就是他，是圣灵。